出发等性本际法界中，自见圆满，生生有五力，离障本来护主人，成道七行无垢光尊常用，而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在发了菩提心之后，今天继续宣讲咸鱼经。咸鱼经当中现在讲的是23品，讲提舍离70品。那么在这品当中，主要是宣讲这个毗舍离是大乘第7个儿子的儿媳妇呢。那么就是说，通过术士的一种善根呢，精神当中呢，就是说相貌很端正，然后呢，这个相遇当中也具备很多的聪明才智。那么这以上呢，通过这样一种这个两个国家之间的斗智的这个问题。那么这个显现上面波斯涅王这边呢就获得了胜利，所以说波斯涅王呢是非常高兴啊，就把他呢就认为这个王妹了。没有多久，儿媳怀了孕，十日满后生下32卵，每个卵中出了一个男孩，形体容貌端庄强壮，年龄逐渐长大，勇猛强健无双，一人之力可抵千人。父母爱念，举国敬畏，后来又为他们纳妇娶妻，全都是国中豪富贤治家女子。那么就说不久之后呢，这个就说是毗舍离呢怀了孕，那么时间满了之后呢，生下了32个卵，每一个卵当中出了一个男孩，那么这个形体容貌非常端正，而且身体的非常的这个强壮，年龄长大之后呢更是非常的勇猛强健，在整个国家当中呢没办法找到和他们相匹敌的人，一个人的力量可以抵挡1000个人啊，父母也是非常爱念他们，举国呢也是很敬畏，后来呢也给他们娶妻，然后呢都是国中的这些这个豪富家的女子。这时毗舍离信心开解，把佛及众生请到家里供养，佛为他们宣讲佛法，全家眷属均得须陀洹果，只有最小的儿子没有得到。那么这个时候呢，毗舍离的这个信心开解了，对于也就是相续当中的这个种性呢逐渐苏醒，那么就把佛和僧众呢请到家里来这一种这个应供。佛陀呢就为他们宣讲佛陀为他们宣讲佛法，这个时候呢全家眷属都得到了这个诸果，那么只有最小的儿子没得到，就说32个儿子当中呢最小的是没得到，原因这个也不太清楚，其他的31个儿子都得了到，都已经证悟了诸果，只有这个最小的儿子呢没有得诸果。所以相续当中的这个现行的烦恼没有扶助的缘故啊，以这个为缘由，后面呢开始引发了这个很多的这个事端。如果真正获得了出果，虽然相续当中的这些真正烦恼障的种子还没有完全的消尽，但是呢这个相续当中非常就是说是强烈的现行烦恼，一般来说是可以被扶得住的，难以产生非常强烈的这样一种这个烦恼心。一天他乘坐白象想出城去游玩，城门外有道壕沟，又深又宽，壕沟上有座大木桥，此时这个少年刚走到桥洞口，那边又有辅相的儿子乘车从外面进来，两人在桥中间碰到，都自视自己出身豪门，双方各不相让。那么有一天呢，他坐这个白象呢想出城去游玩，那么在这个刚刚出城门的时候，在城门外面呢有一道这个壕沟相当于这个护城河一样，但是里面可能没有水，那么这道壕沟呢是非常深而且很宽，上面有座大木桥，那么这个他呢坐着这个象从城里往外走，外面呢是宰相儿子从外面乘车回来，两个人呢就在大木桥中间碰到了，那么只能够容这个可以说一头象啊或者一辆车走过，所以说没办法，就这样一种互相错让，在中间碰到之后呢，都自己认为自己是出身豪门的人一个呢是属于这个可以说是国王的大臣的这个孙子啊，或者就是说是他母亲呢也是王妹，从这个方面呢就觉得自己出身豪门，应该对方让自己，对方呢认为自己是辅相儿子，所以说对方应该让自己，双方各不相让，开始争执起来了。毗舍离之子心中愤怒，便从向上低声向下抓住辅相之子，连同他的车子扔到壕沟中。那么这个时候呢，毗舍离的儿子就非常的愤怒啊，从向他坐在向上面，从向的这个上面低声向下 抓住他的儿子啊，扶香的儿子，把这个连同他的这个人和车子一起扔到壕沟当中去啊，因为他就说是这个非常的强壮，一个人的力量可以抵千人，所以这个时候呢，扶香儿子根本不是他对手，连人带车一下扔到了这个壕沟当中。扶香之子被摔得身体伤破，各关节疼痛不已，哭喊着回家。对他的父亲说，皮舍的儿子无故回辱我，弄伤了我的身体，让我痛苦成这样子。那么这个扶香之子呢，被摔到壕沟当中去，当然就是说是这个非常痛苦，哭喊回家之后呢，向父亲告状说，皮舍的儿子无故回辱，实际上根本不是说无故回辱，如果说是有这个原因的话，两个人都有这个原因，都是自恃自己出身豪门，互不相让，然后最后呢发生这样一种这个争执，他呢弄伤我的身体，让非常痛苦。他的父亲听后非常恼恨，安慰他的儿子说，那人力气大，又是国王的亲戚，很难与他争胜，得想个秘计来报这个仇。他的这个父亲啊，听到自己儿子受到了这么大的伤害侮辱，而且自己也面下不去，像这样的话就是也内心当中也是非常的这个恼恨的，又想报仇，一方面的名字也不敢，所以说就安慰他儿子，这个人呢力气非常大的啊，就说是全国有名的大力士，而且呢又是国王的亲戚，靠山的后台，所以说如果要是名利和他争斗的话，就很难以取胜的，要想个这个秘密的方法，一定要把他报掉。便用七宝制作了32只马鞭，用上好纯钢做的刀放置鞭内，32人每人送一支鞭，且对他们说，你们年纪轻，喜欢玩耍，特意做了鞭子赠送给你们，希望你们能够收下，经常拿着。众人兴高采烈便收下了。然后呢，他用七宝做了这个32只马鞭，非常漂亮的这个马鞭子，然后呢在里面呢利用这个很好的这个钢做了这个锋利的刀藏在这个鞭子当中。但这个呢每人送一只马鞭，然后跟他们讲的话，你们是年轻人，喜欢玩耍，有这个鞭子就是说送给你们的话，好像是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锦上添花一样，方面长得好看，又喜欢耍，又好的鞭子的话，那么希望你们就能高兴呀，能够经常拿着耍。众人兴高采烈便收下了。当时的国法见到国王的时候，按规矩不准带刀，于是这位辅相见他们收下鞭子并一直带在身边，便向国王进谗言诬陷他们。皮舍离的32个儿子年胜力壮，一个可比千人，现在他们心怀不轨，想谋害国王。国王虽然听了他的话，心里依然不信。那么当时呢是有国法规定啊，见到国王的时候呢是绝对不能带刀的，估计是带着刀的话可能是问斩的这样一种罪意了，这样一种法律，反正按规矩的是不能带刀的。那么这个辅相呢看到32个儿子啊都收下鞭子，而且一直在身边，像从这个方面呢就发现了这个共业或者这个定业是很难逃的。一方面呢就是说32个人当中31个人他是得到的见到的，而且即便是没获得见到的话，即便没获得见到拿到这个鞭子，也不一定横死能够带在身边，如果不是横死带在身边的话，这个后面的所谓的这个罪证呢就难以成立的。但是呢就相信当中有这样一种业的缘故啊，方面看到这个鞭子呢也是比较高兴的，比较欢喜，还有一个呢就是说经常带在身边。然后呢这样一种这个辅相看到这个时机成熟了，就趁机向国王进谗言，就是说皮舍离的32个儿子呢，方面呢年胜力壮，力大无穷，而且现在他们心怀不轨，想要谋害国王。国王首先听到这个话之后呢不以为然，还是有点不相信的。辅相又对王说，这事经过调查一点不假，现有证据，他们都造了利刀藏在马鞭中，由此看来事情已经很明白了。那么就是说辅相看国王不相信的话，就进一步的说起这个证据啊，这个事情是经过调查的，一点都没有虚假，现在已经有证据，证据的就是在马鞭子当中啊，他们外表呢就说是这个是马鞭子，但里面呢是有这个利刃的，那么经过这样一种拿马鞭呢，这个不犯法，所以说如果亲近国王是拿着马鞭子一下子找到机会呢把这个马鞭子当中刀抽出来的话，那么很有可能就说是这个谋害国王。那么就是说已经查得很清楚了，这个事情呢已经很明白了，否则的话没有必要在马鞭子当中藏利刃。 国王即刻拿他们的鞭子来看，果然如他所说，国王便相信了，认为一定如此。那么国王啊，就是说是拿了他们的鞭子来查看的时候，果然如他所说啊，里面都藏了一刀了。这个时候国王就相信了，认为的肯定是这样的。一方面呢，就知道他们这个力气很大，而且的非常勇健了。如果32个人都想要造反，都想要谋害国王的话，估计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性命也没办法跑得过去，所以他就相信着，想办法要除掉他们，便选了力士藏在宫中，把皮色里的儿子一一招进宫来，在宫里杀掉，然后再把32个人头放在一个盒子中，用绳子系好，封上印，送给他的王位。那么就然后呢，就是在这个选了大力士藏在宫中啊，把这样一种皮特里儿子一个一个的分别招进来，一个一个杀掉，然后呢把32个人头呢放在一个盒子当中，用绳子系好，封上印，送给他的王位。这个也是一种这个业力啊，这个也把别人的儿子杀了之后呢，还把头啊就是说寄给啊，就是说是这个他的母亲，像这样的话也是业力所感。因为在后面在讲的时候呢，就是每一次500次当中，每一次32个人都被这个就是说是这个什么呢，波斯匿王他的这个前世都杀掉过，而且呢每一次呢就是说是这个皮色里呢都作为32个人的母亲，每一次见到三十二个人被杀的时候，都内心当中都非常痛苦。这一次呢也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是一种这个业力啊。否则按照一般的情况来讲的话，这个皮色里呢以前对舍卫国是做过贡献的啊，就是说是两国之间斗智的时候做过贡献的。还有呢，就是说也是认了干妹妹嘛，将来也是王妹，所以按理来说呢不应该这样做，不应该这样去刺伤别人心的。但是呢因为有这样一种业力使然的缘故啊，没办法，所以说呢就用绳子把这个箱子系好之后呢，也送给他的王妹，让他痛苦。就在这天，皮舍离请了佛及僧众到家中供养，见国王送来一盒东西，以为是带来贡品来帮助他承办此事，便想打开来看。师尊对他说，暂且停止，不要打开，需等到吃过饭后。那么就在这一天呢，皮舍离请佛僧众家中应供，见到国王送来一盒东西呢，认以为是呢国王带来的贡品，帮助他承办这个供佛僧众的事情，所以就想把这个东西拿出来。师尊他通过这个辨知了知这一切事情的前因后果，所以说呢这个是因为就是说是这个皮舍离还没有证悟三果，他只是出果的这样一种身份。出果的身份的话，应该说是欲界的贪欲啊，欲界的烦恼还没有完全断除。所以说呢，如果说是打开这个箱子看到之后呢，虽然不会增长有漏的烦恼了，但是还是会非常痛苦的，因为他的这个内心当中烦恼没断。所以说呢，见到这样一种这个伤心的事情，还是会很痛苦。所以说呢，佛陀观察他的根性啊。就是可以让他得到这样一种出果的缘故，让他得到三果，让他永远离开这个痛苦的缘故呢，就首先呢遮住了他，不要让他打开这个箱子，让他吃完饭之后再打开。吃完饭之后，佛便令他坐下，为他宣讲佛法。此生无常，苦空无我，活着便有很多危难恐惧，不能长久存活，各种苦恼缠身，心酸之事累积量，恩爱别离。互相悲泣留恋，毫无意义的令身心受苦，与修道无异。吃完饭之后呢，照例要宣讲佛法，而且这次佛陀是专门给他讲这样一种这个佛法的，那么相信他的根性的讲这样佛法。那么这个身体是无常的，也是痛苦空无我的自性。那么如果说这样一种这个五蕴存在，如果说是通过有漏业活在世间当中呢，通过这样一种身体就会滋生很多的危难，滋生很多的恐惧。我们就知道了为什么我们会这个有很多恐怖，为什么很多危难呢？就因为有五蕴的存在的缘故。如果有五蕴的存在呢，通过这个有漏的五蕴呢，就会引发很多的痛苦。所以说这个五蕴呢也是苦气啊、苦缘啊等等，这方面的佛经当中也是这个讲过的。通过业力呢不能够长久存活，各种各样的苦恼呢，就说是这个各种各样苦恼缠身，心酸之事难以计量，就是说一个还没过去，第二个又来了。实际上的众生呢，只不过是在这个堪忍世界当中，说娑婆世界，娑婆世界它是一个堪忍的意思，众生似乎很能够忍受这个苦，但实际上真正的以静下心来观察的时候呢，很多很多痛苦是难以让人忍受的。一个痛苦没结束的时候，第二个痛苦又来了，而且还有更可怕的事情是什么呢？如果不解脱的话，那么以后流转的时间还要更长，这样一种这个痛苦更加的难以计数的。 还要在轮回当中继续的感受无量无边的苦痛。这个也是我们在修家行的时候，思量这个轮回痛苦的时候呢，必须要做一个之一。通过这个方面的障类心当中，对整个轮回啊产生一个出离的意乐，产生一个厌离心。这一方面都需要去好好的思考。那么众生呢，就是处在苦当中，已经不知苦了，已经在以苦为乐了。但是呢，在这个佛在菩萨这个智者看起来的话，这方面以苦为乐这样一种这个心态，这样依乐作意非常不正确的。所以说应该想方设法的认知这个痛苦。现在我们观修这样一种这个种种的这个道理，种种的这个厌世心呢，就是要让内心当中对佛陀所讲的异常一种认同。如果对佛陀所说的这个意产生认同之后呢，就会产生出离的意乐。所以否则的话，如果我们没对佛经佛陀所讲的话产生认同的话，实际上就和世间上的这个人的看法一种认同。如果和世间上的看法认同的话，那个就是流转的因，大家流转的趋势也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恩爱别离互相之间呢是这个悲喜留恋的，但实际上真的观察的是毫无意义的，令身心受苦，与修道无异。只有有智之人才能解脱此厄，有智慧的人呢才能够从这样一种痛苦当中解脱出来，也就是说证悟这样一种身体无常苦空我，证悟四谛四流形象，证悟人我空性，像这样的话才可以从这个痛苦当中呢完全解脱。就指出了众生为什么痛苦然后怎么样从痛苦当中解脱的这样一种道理。这时毗舍离豁然醒悟，得证阿兰含故。阿兰含呢就是讲不来，已经断掉了欲界的贪，整个的欲界的贪呢已经完全的这个断除，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不来欲界受身了得证这个阿兰含果，心中欢喜，合掌对世尊说，请您大发慈悲，让我发四个愿，医治所有生病比丘，我都供给他们足够的汤药，并依照其病调理饮食；二是看护病人的比丘，我也供给食物；三是远道而来比丘，我先供养他们；四是要远行的比丘，我为他们备办粮食花费。然后发了在佛面前发了四个愿，终身奉行。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说所有生病的比丘，他都就提供给他们足够的汤药，而且能按照他们的这个病情调理饮食。第二个愿呢是对比丘看护的病人的比丘呢，也供养他们食物。第三个呢是从很远的地方到这个地方来的比丘呢，首先给他们供养。第四个呢，如果要从此处到彼处要远行的比丘的话，也给他们提供粮食，提供花费。那么下面解释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要这么做呢？那些得病的比丘如果没有汤药好的饮食，他们的病就难以治好，或许会死去。第一个就是如果已经得了病了如果没有好的汤药，没有好的饮食的话，他们的这个病呢难以治好，很有可能就因此舍弃了性命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看护病人的比丘因没有食物，需要离开病人出去乞食，早晚不定，病人所需的东西或许会出现差错，而违背他们的心意就会愤怒，病就难以痊愈，因此要适时给他们食物。为什么要给看护病人的比丘提供食物呢？因为看护病人的比丘他也需要进餐，他也需要这样一种食物。如果看护病人的比丘没有得到食物的话，他就需要离开病人出去乞食，早晚不定。早晚不定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就是说是遇到了施主的话，他回来的早，得到了食物早，回来的早，然后如果得到了晚，就回来的晚，所以这个时间是不确定的。而病人所需的东西呢，或者就会在这个早晚不定的时间当初出现差错，病人的心很容易愤怒病人的心是很容易愤怒。一方面就是说，如果在身体健康的时候呢，他的心有一个健康的所依，他的身体平静他的这个心就平静。有的时候身体出现问题，他的心呢，就是他的心虽然是和身体不是一体的，但是呢这个心是依靠身体他就把身体作为所依的，把身体作为所依。所以说如果身体一旦出现了这样一种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心内也是跟随出现摆动的很厉害。说平时性格闲散的人一旦病了之后呢，都会有点喜怒无常的感觉就是这样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说心是依靠身体的缘故。所以说呢，如果说是这个出现差错违背他的心意的时候呢，就会感到愤怒，如果内心一愤怒，他的病也就难以痊愈了。所以说要适时给这个看护病人比丘食物，让他们呢就是不需要因为这个乞食早晚不定的耽误了比丘的病情，就是这样一种原因。 那些从远处别处远道而来比丘，初到一个新地方，不了解情况，如去乞食，也许会碰上恶狗或遇到坏人。倘若生气发怒，便会受伤或遭受侮辱啊，这个好像是打错了的，辱了，应该是这个侮辱的，便会受伤或遭受侮辱，因此要首先给他们食物。那么第三个，为什么要给首先给远处别处远道来的比丘食物呢？因为一个人到了一个新地方，对整个城市这个人的情况都会很清楚，哪些街道是容易乞食的，哪些街道呢是不容易乞食的，哪些是善信比较多的，哪些是外道比较多的，等等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对情况不了知，所以说也许会碰到一个恶狗啊或者坏人。我上次在这个泰国游戏当中，也是好像从一个窗户看到一个比丘在乞食嘛。当时想可能是个新来的，不了解情况，好像走了那个比丘走了很长时间没有这个乞到食物。当时呢好像也有这样一种感叹，看到泰国游戏当中有这样讲，上次说估计是一个新来到这个城市的比丘不了解这个情况。所以说这个时候如果遇到一些恶狗啊，遇到坏人啊，他就是说是受了伤害，有可能生气发怒，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受伤，会受到侮辱，因此呢首先给他们食物，然后让他在这个城市当中比较熟悉之后呢，他自己能够知道哪些地方可以去，哪些不去的时候，这方面呢就可以很方便。第四个呢，要出门远行的比丘需要伴侣，因没有粮食用度，也许找不到同伴，而道远路行又有很多毒蛇猛兽，假使他单独行路，恐怕会招致危难。我因为这个原因要攻击他们。然后要出门远行的比丘呢，是需要伴侣的啊，需要伴侣，因为就是说是在古代的时候呢，就是说城市和城市之间呢相隔很远很远，路上呢也有这样一种这个森林，也有很多这样一种这个就是很险恶的地方，所以说很多人出远门呢都是结伴而行。看到律藏当中很多地方就是描绘的时候呢，比丘都是和这些商队都和这些商队结伴而行的，就是有这样一种情况，因为就人多的时候呢，遇到这些毒蛇猛兽啊，遇到强盗啊等等都好对付，或者是说人多势众的缘故，很多这些毒蛇猛兽及强盗看到人多的缘故就不敢伤害了。但如果一个人上路的话，就会遇到很多障碍。那为什么这个方面要给这个远行的比丘提供稻粮呢？因为你要和别人结伴，你自己需要粮食，你自己需要一定的花费。如果和别人结伴你别人一看你什么都没有，那就是吃我了，靠我了，那不行，我不跟你结伴了。所以像这样的话，有这样一种原因的缘故呢，所以说呢，如果要出门远行的比丘，需要有粮食用度。那么如果没有这个呢，找不到同伴呢，别人都不愿意带一个一穷二白的人在身边呢，自己的东西也不多，钱也不多，像这样的话就是怕增加一个累赘的缘故。所以如果看到对方也有粮食，对方也有东西，不会给他提供这样一种这个，不会给他提供麻烦的话，他就愿意结伴而行了，就这个原因。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因为这个原因要供给这个出远门的比丘粮食，让他们能够找到伴侣。那时世尊听毗舍离请求这样四个愿望，就称赞道：善哉善哉，如你所发的大愿功德宏大，与供佛没有差别。那么毗舍离发完这个四个大愿发过这个四个愿望啊，然后又解释了原因之后呢，佛陀就称赞了他的这样一种这个愿发的愿。那么就是你所发的这个四个愿呢，功德很大，和供佛没有差别的，它是一种平等心在供养的。有的时候就是平等心供养和真正去专门供养一个对境，平等心供养的更大。有的时候是你专门在圣堂当中请阿罗汉啊，就点名把几个阿罗汉请到家里，然后呢就在圣堂上随便请四个比丘的话，就是说随便请四个比丘的功德大得多。这方面是在其他的这个论文当中也是这样讲究的，所以这个方面它也是对于这个病比丘啊，看过病人的比丘啊，远道而来的比丘啊，还有出远门的比丘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对他们做这样一种供养的话，说的也是做他自道做的赞叹和供佛没有差别的。世尊便同僧众返回到西环金舍。世尊离去后，毗舍离打开盒子一看，32个儿子的头都在盒子里，由于他的贪爱已断，并没有生起懊恼，只是说到痛哉悲哉，人生就有死，不能长久，在五道中奔波，何必如此。那么世尊离开之后，毗舍离才把盒子打开一看之后呢，32个儿子的头全在盒子里面已经被杀死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已经获得三果，预计的贪欲已经断掉了，所以说呢，这个时候没有产生懊恼心没产生，只是呢看到这样一种情况呢，深感无常， 啊，就是说痛在背在人生就有死，这是不能长久的啊。在五道当中奔波何必如此呢？那么就是说是人们通过这样一种贪爱呢，在五道当中这个来回的奔波，这个是没有必要的，应该就是修持法断除这个贪爱。五道当中呢，就是解决这个就是说是把这个阿修罗除去，阿修罗并在天道当中。所以有的时候五道轮回或六道轮回，那么如果六道的话，就是加阿修罗单独分一道；那么如果是五道的话，这个阿修罗道呢并在天道，或者说阿修罗道并在天道和就恶鬼道当中，有这样两种这个不同的想法。那么就是说这是没有必要的，实际上也是提醒后面的修行者的话，只要在世间，只要在轮转有欲界贪的时候呢，就会遇到这个爱别离。但是这个爱别离呢，会不会产生痛苦，要看你对于这个。对于这样一种这个贪爱有没有断掉？那么这个时候的皮舍利他又爱别离，因为和他的这样一种这个儿子的分离了，儿子的已经死去了，但是呢，他的已经贪爱已断的缘故呢，所以说没有产生痛苦啊，没有产生爱别离。那么实际上，如果他没有证悟这样一种圣果的话，仍然还是因为这个血缘的关系的缘故呢，啊，就是会产生很大的痛苦的。三十二个儿媳妇家的亲戚族人听到这件事后，满怀。愤怒愤恨怒火，大家一起高呼大王无道，枉杀好人，一起纠集兵马准备给他们报仇，军众云集，团团围住王宫，这使国王非常恐惧害怕，飞到佛的住处，众人知道后便引领兵马围住，齐桓清楚。那么三十二个儿媳妇家的这个亲戚族人听到这个事情之后非常的愤怒一起呢就是说是这个高呼大王无道，枉杀好人，一起呢就是纠集的兵马准备杀死国王，给就三十二个人报仇。这个时候呢军众云集围住王宫，国王也是非常的恐怖很害怕推到了佛的这个住处众人知道之后呢也是引领兵马把这个齐桓清楚呢他们围住了。那时阿难听说波斯匿王杀了毗舍离三十二个儿子儿媳家亲戚族人要为他们报仇，便长跪合掌对师尊说道，是什么因果报应他的三十二个儿子被国王杀掉了呢？阿难尊者听说这个就是说波斯匿王把毗舍离的三十二个儿子杀死了，儿媳家的人呢要给他们报仇，已经围住了这样一种情况，因此像这样的话就对师尊请示到底是什么原因什么因果三十二个儿子都被国王杀掉了。师尊告诉他说，毗舍离之子三十二人不只是今日被王所杀，三十二人同时死掉，你现在好好听着，记在心间，我为你宣书。那么佛陀说呢，这个三十二个人呢不单是今天被国王所杀同时死掉了，而且五百世当中呢横死都被国王所杀都被国王前世所杀死了，都是同时死掉的。那么要知道前因后果的话，就好好听着，记在心间为你宣说。实际上呢，是一方面是给这个阿难尊者宣说因为这个是阿难尊者请问的，一方面给波斯匿王要宣说，一方面要给其他的比丘要宣说，一方面要给围住这个喜欢金色的这个军众要宣说，宣讲这样一种因果道理，也是给我们宣说。实际上像这样讲的时候呢，这样一种这个业果的道理非常的微细。非常的危险，所以说呢，在这个轮回当中稍有不慎，甚至于很有可能造下这个滔天大罪，然后在轮回当中呢就开始不断的流转受报了。阿难达是佛便对阿难讲，过去久远劫之前，这三十二人同是亲戚朋友，互相商量着偷了别人一头牛。那时国中有一位老妇人，没有子孙，孤独穷困，这些小偷来到他的屋里，准备一道杀牛。老妇人很高兴，替他们准备了柴、水及煮肉用的器具。那么就在很远之前的话，那么就说三十二人是亲戚朋友，互相商量偷了别人一头牛。那么就偷了一头牛之后呢，就准备杀死。那么在这个国家当中，有一个老妇人，没有子孙，也没有其他亲戚，非常孤独穷困。那么这些小偷来到他的屋里，准备一道杀牛了。这个方面是已经商量好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属于这个属于就是说是这个一起造业了，就相当于像我们的共修一样，现在我们共修是商量好了就是修法，所以说功德也是很大，也是这么大的。三十二个人商量好了杀生，商量好了这样造恶业，所以说也是相当于共修一样，三十二个人都是这个就是说得到这样一种杀生的这个罪过的。老夫人很高兴，这个就是见杀随喜，像这样的话就是从这个方面也开始就是有这样一种这个恶意了。老妇人很高兴，替他们准备了柴水和煮肉用的器具， 虽然他也没有这样动手杀，但是他提供了这样一种这个方便，也是现杀水洗的缘故呢，仍然是有这个很大的罪业的。人下刀杀牛时，牛跪下来求生，众人意味正浓，一定要杀掉他。那么就是说刚刚下刀的时候呢，这个牛有灵性啊，要知道他自己性命难保了，所以说呢就是很想要求生，很想求生。所以就像我们要被杀死的时候呢，我们会想尽一切办法，会呼喊，会就是说会跪下来求生，会就怎么怎么样，反正呢就是说是这个很想保护这个生命的。所以为什么就是他上升的功德也是这么大呢？实际上就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能够把他从死亡线上就是挽救过来的话，实际上从这个角度来讲，延续他的生命功德是非常大的。这个时候呢，就是众人的意味正浓的时候，要就想要吃牛肉的这个心太强了。说意味正浓，虽然看到这个牛给他跪下来求生了，一般的这个如果在平时的话，如果在平时我们不想吃肉的时候，如果看到这个情况，肯定心早就软了，也不是职业屠夫啊，肯定他的心肠没有硬到这个程度。但是这个是关键的问题，就是在于这个意味正浓，这个意味正浓是非常害人的一种心态。为什么是意味正浓非常害人心态呢？因为平时这个心态呢都是相对平静的，但是如果对某个事情他这个非常有兴趣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惭愧心啊，什么业果的见啊，什么都抛在脑后去了啊，就是这样的。随着这样一种这个对某个事情的这个意味尤其是造业的时候，这个意味正浓的时候，很难以扭转自己的心态，很难以扭转，不管是偷盗也好，邪淫也好，杀生也好，吃肉也好，反正做什么样的事情，意味正浓的时候，要想改变自己的心非常难。这个时候也是这样的，已经出现了牛跪下求生的时候，你这样磕头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就是还是不行。如果平时我们前面讲，如果平时肯定早就心就软了，肯定就把它放掉了。但这个时候因为意味正浓的缘故啊，一定要杀掉它，不管怎么你怎么求饶也要把你杀掉。这个时候牛就不干了，发了誓言，牛便发了誓，你们今天杀了我，将来转世之后，我不会放过你们，即使你们得了道，我也不会放过你们。那么这个牛呢，本来也没有犯什么错误啊，但是呢就是说前因后果也没有不知道，反正呢就是从这个现实来看的时候呢，就说是没有怎么得罪他们。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你看这样跪下的求生也没有办法，就说是得到饶恕，他就内心当中发了恶愿，今天你们无缘无故杀了我，那么今天以后转世之后呢，我也不会放过你们的，即便是你们得到道也不会放过你们。当然32个20当中呢，就31个得到道他没有放过，然后呢就是说他的母亲得到道也没有放过，虽然没有把他母亲杀死，但是呢就是说是要让他母亲看到32个人头之后呢，让他痛苦的死去活来，就像这样让他就是非常非常的痛苦，让他内心呢就是说是极其的难受。因为就是说是前面讲过，父母非常非常喜欢这32个儿子，就是这样的一种问题。所以说即便你们得到道了，我还是不会放过你们。此处呢是讲到的是这个得出果，得出过这没有放，实际上有的是在其他一些地方，恰嘎罗汉呢被杀死了。恰嘎罗汉也被杀死的时候呢，以前也是这个牛发恶愿，即便你得到道，我也不会放过你们。后面呢，就是说这个恰嘎他得到了阿罗汉果了，不是出果，得到阿罗汉果的时候，最后还是被杀死了，还是被杀死了。所以说这样一种缘起链，从这个牛从这个牛开始发誓开始的这个缘起链就开始连接了。一方面就是说32个人呢，他们就开始合伙偷盗牛。然后呢杀牛，老妇人呢高兴水洗，准备柴水等等煮肉的用具，牛呢发了誓愿呢，今天杀死以后呢就真正事实杀你们，得了道也不放过你。从这个方面开始呢，这个缘起链正式开始连接。所以说乃至于就是后面他没有解开这个缘起链之前的话，这个缘起链会一直下去。当然就是后面的这个500次当中都杀死他们，这个有没有因果？当然有因果。如果就称称心来杀死这个32个人，像在当时用过，所以这个也是另外一种缘起了。因为后面有是这个，如果24佛他没有解脱的话，如果他继续在流转的话，后面呢就是说是也会有受这样一种因果。当然就32个人他们得到之后，从一个角度来讲，得到之后呢，这个方面的缘起从这个角度就解开了一个一环了。但是就是说是如果是没有互相之间没有真的从轮回当中解脱，还要在轮回当中流转的话，这样缘起那就是说是层出不穷一个又发生第二个，第二个发生第三个。像为什么就是说佛说说业网极其广大呢？这个业网是非常广大。一方面我们就是说从某个单纯的事情来讲，哦，好像这个有这个因，有这个果，有这个报。但是呢，就在这个受报的时候，又开始引申了其他的缘起链。 但就是说在这发展的时候又引申了其他缘起点，所以说我们不是一个人和一个人接触，我们是一个人和很多人接触，所以说在很多人接触的时候呢，也有很多不同的这样一种啊，就是说贪心啊、嗔心啊、害心啊、嫉妒啊、骄啊，还有对杀生偷盗行等等等等，做很多很多事情。所以说真正就是说不从轮回当中解脱，不修持正法的话，想想看这个轮回会怎么样，我们在轮回当中流转会怎么样，这个方面是非常难以想象的事情。立完事后便被他们杀了，大家烧水煮肉煮牛一起抢着吃，老妇最后也吃得饱饱的，高兴地说，来往的客人中今天你们是最好的。立完事之后呢被杀了，杀了之后呢大家是烧水啊煮牛啊一起抢着吃，吃得很高兴，老妇人也吃得很高兴，这个就是佛陀讲到的高高兴兴造业，哭哭泣泣的这个受报，就是这样一种原因啊。所以说在造业的时候谁想过以后的事情呢，啊，实际上我们在造业的时候啊，都是很高兴的，都是非常非常欢喜的，但受报的时候都是很痛苦的，都在哭哭泣泣的在受报，或者在地狱当中痛苦。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众生呢根本不知道苦，啊，众生对阴方面的话就不恐怖的，但菩萨呢就是就很害怕阴的，这方面也就是说凡圣之间的差别呢。这个时候也是同样的，而且还说来往的客人当中你们是最好的。佛告诉阿难说，那时的牛就是今天的波斯匿王，那是偷牛的人就是今天毗舍离的32个儿子，那时的老妇人就是今天的毗舍离，因此而来的因果报应500世之中常被杀掉，直到今天。那佛陀就告诉阿难尊者说，把这个就点穿之后呢，就是当时这个牛发恶愿的这个牛呢，就是今天的波斯匿王发了愿，真的是要杀他们，所以说今天也是把他们杀死。偷牛的人就是今天的毗舍离的32个儿子，老妇人呢就是今天的毗舍离，所以说由此而来因果报应的500世当中常被杀掉，乃至到今天。那时的老妇人由于高兴相助的原因，500世中一直做他们的母亲，非常懊丧苦恼，现在正好只有我出世才获得了道果。那么这个老妇人呢，因为高兴相助啊，就是他们杀牛吃肉的缘故呢，所以500世当中一直做他们母亲。500世当中，这个儿子被杀死的时候，因为做一个凡夫啊，在这一世当中遇到佛才得到的。那么如果想想看，作为一个母亲，看到自己的儿子，或者说听到自己的儿子被杀死了，这个方面呢，这样一种这个懊恼苦丧呢，可想而知了。所以说，一直的感受这样一种这个心理上的痛苦。那么这一次要不是遇到佛出世的话，还会依然痛苦的。但是呢，现在遇到的佛出世，因为善根的萌发的缘故啊，获得了三果啊，从这个欲界的贪欲当中解脱出来，才从这种痛苦当中彻底的得到处理，就是这个原因。今天讲的这个意思。